那我们这过去这半年都在一起学习。那我们先念几段的圣经好不好？我选了两页的圣经，稍微长了一点，但是我们请弟兄来念这前一大段好了。准备好了以后，我们来。若有人
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现在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全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要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好，谢谢。那我们请姐妹来念下一段好了，我们一起来。烦恼谢谢。那这两段的圣经呢，中间太长，我就去掉了一些呢。它是讲到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应该说是整卷书的中心，就到了五章末尾，到整个第六章。所以，那他前面几节呢，讲到神在人身上的作为和神托付跟随他的子民的的职分。所以说，我们常常英文有两个词叫Ministry and minister， 就是 ministry 就讲到我们做的事情 ，minister 就是做这些服事的人这样。那常常是引用这第五章的这几节的圣经，把我们为人和我们当做的事都归纳在这里面。那这一段呢，是保罗继续的用他自己生平的经历用很多这样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吧，讲到他在过去这些年的服事当中所有的经历。那作为一个属神的服事的人、执事，在他的生活跟经历当中所面临的各样的挑战。我们再来练下面这样，我们一起来好了。你们和不幸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就是全能主。继续念。除去身体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根据我们前一页所读的呢，保罗就继续在讲到说呢，是信主的人在信仰上，在跟随永生神上和我们自己的喜好上面，怎么样能够继续与神有一个完全圣洁的一样的关系。所以最后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规劝我们每一位跟随神的人呢，既然有这样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这整个一大段的圣经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向你的感恩，能够在这样的日子聚集我们在这里。愿你的圣灵把真理的光就像阳光普照一样温暖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欢迎你来更新我们，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来明白圣经上应许说，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他就有那能力必把黑暗从我们心中驱除。愿你今天就驱除我们心中各样的黑暗，愿我们的灵被你唤醒，愿我们 愿意有一颗火热的心 来回应你，来跟随你，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先给大家，因为我们一个月只有一次机会，我知道我只有一次机会，所以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OK， 那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呢，我跟大家分享过四次关于哥林多后书的内容。第一次呢，我是从这种因为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呢是一个还算是比较年轻的教会，那它是也是在一个非常一个富裕的一个城市，所以说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不仅是有商业，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那有各种各样的知识道理在当时的人那个文化当中。然后呢，这个保罗去了之后，后来就建立起这个教会。然后呢，当最开始的时候，保罗因为他是一个使徒，所以当时的弟兄姐教会建立起后都愿意跟随他。但在保罗之后，又有不同的人进去传不同的道理。然后呢，当时初信的弟兄姐妹里面就产生了许多的混乱，然后也怀疑这个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身份，怀疑他的言行举止，甚至他的相貌都不够这个不知道用什么词了，不够令人这个向往吧。好了，然后呢所以就是开始有人说我是属这样的，我是属那样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详细的记载。那我从那个角度跟大家强调呢，就是说在一个属灵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确是会听到和看到不同的声音，然后也会认识到不同的属灵的道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存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要认真的听取，要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识别有一个识别的心，一个识别的灵那另外一个呢第二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保罗在虽然他是这个教会应该是说他从属灵上说是他生出来的孩子一样所以他用他自己的心肠跟你们心灵的感受去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就是规劝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信奉一个纯正的福音。然后从他的各样的言行举止里面，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只是专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信仰，我们自己身上的信仰，而是关乎到他人，更主要的甚至是关乎到他人的。所以我那一次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在信仰上如果是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呢，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就会停滞下来了。第三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关系上是明显的是有张力了那怎么样能够保罗用一个非常谦卑诚恳的态度，然后继续的仍然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交流，去这个跟他们劝慰他们，然后用真理的道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这样。因为当时的教会存在出现很多的问题，包括骄傲，包括拜偶像，包括这个分派这样的包括各样属肉体的事情，就是在教会中一个初期的教会，一个属灵上还很年轻的一个教会，常见的许多的问题都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出现这样。然后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保罗用一个所见和所不见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强调说呢，一个跟随主一个生命成长的人，他是常常要靠着信心的。因为我们很多神所告诉我们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在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好像还是看不见但是呢却是能够在信心中能够看见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说我们在这样成为在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看见所看不见的呢，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极大的动力这样。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个主题，叫做使徒的恳求。刚才我们读的这两大段的圣经里面你注意去看它的这个动词的话呢，里面是保罗的从心里发出的一个渴求，一个恳求英文叫做implore 或者是 pleading， 就是向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恳求。那在分享恳求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当年我比较着迷的事情我是90年来美国，那个时候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在国内是学固体物理的。来了美国之后去 Rice 读书的时候呢他们我在的那个系是天文和空间合在一起， 然后呢，我发觉我回过头来看呢，我从90年的下半年到92年下这大概2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对3件事情很着迷。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的科研这样。那当时呢，有美国有两个非常大的不叫非常大，就是非常 observatory 怎么翻译啊？不叫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在地上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卫星有大有小，那这个是属于最大的 class， 这种就叫 observatory。左边这个就是哈勃望远镜 ，OK。那可惜呢，它上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哈勃，我是90年去，它也是90年上天的。当时哈勃最开始上天出现什么问题呢？它的这个镜子当初做错了，所以说一看的时候就跟这个人看我现在看大家都是朦胧美一样的，这个都看不见这样。然后这个当时是很丢脸的事情。不过93年呢，这宇航员上去把它换了个镜子，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那还有一个望远镜是，也是91年上天的，就是我去了之后不到一年，半年吧，它是 gamma ray， 就是我们平常去医院，如果你比方说摔伤了之后，医生要给你测X-ray， 对吧？那 X-ray 的能量呢 ，the gamma ray 的能量呢，比 X-ray 大概高1000倍，1万倍 ，sorry。所以呢，这个不对，10^5是多少？10万倍 ，sorry。那就是说，这个自然界很有意思，就有一些的天体呢，它就发射这个伽马射线 ，OK。那个时候，当时这个我就听很多报告，有一种叫做伽马暴的一种现象，就是在一秒钟之内，它发现一个伽马暴呢，能够它是世界上就是全宇宙中最强的伽马射线，持续一秒，然后就死掉了。然后在第二天以后，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出现一个，又是一秒钟，然后又死掉了。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呢，我当时心里想说，不学固体物理了，学天体吧。这个太多这个奇妙的事情了。另外一个让我很着迷的呢，就是这个圣经。第一次接触圣经，在国内没有读过圣经。OK， 他们很多人很热心给我传福音，然后呢，我就去读啊。那个时候也读约翰福音，我们在座的很多福音朋友也在读。然后后来在离 Rice 不远，这个就是 Houston Chinese Church， 所以说呢，每个礼拜去去至少2次，礼拜五也去，礼拜天也去，跟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福音朋友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三个很着迷的事情，我就不讲了。那个人今天坐在这当中，所以说呢，那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着迷是这样的，因为呢，我发觉每一个人呢，不管你是小孩一样，我因为我们教会小孩子很多，所以我特别关心，特别关注他们从小对什么东西比较着迷啊。我看我自己两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我发觉我们教会几十个小孩子放在一起之后，就有一个分布了 ，OK， distribution 啊，然后呢，有人对各种各样不同着迷的这个内容是不同的，很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在这边19年的话，也可以看到有些小孩子怎么样从小慢慢长大这样的。所以那我就发觉说，其实虽然有小 baby 或者几岁的，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在我们当中80后的还年轻的是吧，或者是在我们当中有。有像我妈妈是74，对吧？可能旁边唐阿姨可能已经80了，是吧？所以说，其实我相信的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年龄段，他都是对一些事情都是会着迷的。OK， 所以你如果发觉说你现在对什么都不着迷的话呢，这个我就今天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话了。这个我相信你一定是对某个事情着迷，你可能只是还没有发现或者被埋没了。OK。那因为我之所以这么认定呢，是因为我这些年特别是信主之后，我发觉说这是神造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把人造成这个样子。OK， 所以说你不管是几岁的 baby 也好，或者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好，你的生命里面一定是对某些事情着迷的。那这些着迷的事情呢，就是驱动你每天生活的力量。 OK， 驱动你每天生活的成长。它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它在就像一个如果用机器的角度好了，它就里面放引擎啊。那这个着迷就是引擎之一 ，OK， 就是其中的一个引擎 ，OK。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这个失去了 ，OK， 千万不要把这个失去了。那今天，所以我去读保罗的生平或者他所写出来的书信的时候，我就发觉他就是一个在我们天体物里面叫做 dynamo， 不知道物理翻译成什么，这个 dynamo 就是这个。这 human dynamo， OK， 这个大家回去查 dynamo 的，它就是里面它是不断的这个有力量就往前走。所以说呢，所以今天他写到哥林多后书，他写到这个五章第十七五章后半段到六章，所以我再强调啊，这个五章的后半段到七章的结束是整本书的轴啊，就是 OK。所以说呢，我特地觉得说，虽然我听说，我们已经把第八章都学过了，但是呢，我想还是把第五章要到第七章跟大家略略的过一遍这样。他到第五章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就说出这样的话出来，他说，我们一起来念。那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说：“你赶快信主吧，信主之后你就是新人了。” OK， 哦，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这个我记得我信主之后，跟我一起信主的有个姐妹，她后来就在阿伯克基教会。后来我们联合退休会的时候，彼此一见面觉得见过。在修顺的时候，我们当时一起信主的，他就问我说：“哎，李慧，你信主了之后有什么改变吗？你什么感觉吗？”我想一想说，好像没什么改变，好像没有增重，也没有减重，但是呢，觉得一段时间下来就发觉，哎，观念开始不一样了。说我是比较注重理性的人，所以我首先想的是观念有没有变这样。那我信主之后非常喜欢这句话，这个新造的人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就非常的 excited， 觉得说呢，希望能够看到这个自己新的改变。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呢，发觉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就十八节忘记看了，十八十九节只看了第十七节，十八十九节他就说呢，他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这句话他从字面上讲，他是在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他是讲到什么呢？他说呢，我们之所以能够信神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方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去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说原先我们与神是什么破裂的关系，然后呢，然后我们一直生活一直过日子，然后呢，他出于神呢，他主动的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怎么样和好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架了 ，OK， OK， 我打过几次 ，OK， 那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小时候是什么不太记得，我只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读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住读，就打过一次架 ，OK。那我也忘记细节了，就是说是那时候就排队买饭嘛，可能是在排队买饭的时候有人插队啊，跟加塞啊，对吧，插队，然后呢就很不满，最后就我那时候体育很好 ，OK， 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曾经让我去读体校，我说我不干，我要学物理，这个我那时候打球啊干什么这个，所以说然后我也觉得血气方刚的，就说你这个插队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跟他干仗 ，OK。结果干完仗之后呢，后来发觉不对头，因为我那时候住读呢，很多这个都是从农村里面来，他一个村一个村来到一个县重点高中读书嘛，他那个人背后村里面有一大堆人，知道吗？这个我就心里发毛了，这个而且他不光是村里面有一大堆人呢，就是说从那个村里面来的，从高年级到低年级。 也有一批人，你知道吧？所以说，那我这种就是说是从县城里面去的话呢，就是这个没有靠山 ，OK。所以说我有一阵子这个晚上睡觉就害怕 ，OK。因为他们如果就是拿着棍子，如果到宿舍来把我打一顿，也这个被子一蒙我也不知道 ，OK。所以说这个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讲到就是说是当我们跟人也好，或者是这里面讲的跟神也好，如果关系就是说是一种破裂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常常感受到一种你可以说有些时候是不安，有些时候是烦躁，有些时候是惧怕，甚至然后呢，因为这样特别是当这个关系非常重要的时候，然后当你觉得这个破裂之后会给你带来一些后果的时候，你总是会有这些的不安在里面。那同样的，我自己信主之后这些年接触很，包括看我自己也看接触很多很多的人，一个非常非常可能说是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所谓的不安全感。OK， 就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所谓的不安全感。那如果是接触说是要找工作的，或者说是要跟人关系出现问题了。那因为关系出现问题，想到的背后也是说，因为这个关系不好的话，我是不是会带来什么什么样的后果？那或者是对前途一种的不确定，所以几乎每个礼拜都会碰到，跟人交流的时候都会碰到这样的主题，这样。那另外一个常常遇到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是觉得自我价值的这个鉴定的问题 ，OK， 就是说是，我讲这些不是说我没有这些问题，我只是在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根据多年的统计 ，OK， 我是做科研 ，OK， 那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对一个自我就是对我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定和接受的问题，啊，总是这个不是自卑就是自傲，就是在这就像钟摆一样，就在这两边晃，就在中间停不下来，就是反正就是只要活着就晃吧，一会儿自卑一会儿自傲，一会儿自卑一会儿自傲，那这个呢就是说是那往往到后来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要拼命的努力，要靠着自己怎么样的能够赚得什么，如果没有被别人接受的话，我们要 不叫打架，就争取来 ，OK， 要把它得过来 ，OK， 这个老板不欣赏我了，我要证明就是说你必须欣赏我，这个没有给我这个报告的机会的话，下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报告的机会拿到手里面，这样。然后呢，这个他其实就是说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世界，生活在一个环境，觉得自己不属于，we don't belong， 觉得自己不属于是吧？然后呢，觉得然后甚至有些时候会带出一种很强的羞耻感出来。我这个来美国之后，那时候办绿卡，什么 resident alien，OK，、okay、这个我当时当然这个 alien 这个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了，但是我心里想说什么是 alien？ 我也是这个一个鼻子两个眼睛的，又不是什么外星人。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被就是好像真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我后来发觉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的感受，就觉得好像自己到底会不会被人接纳，这个有时候就变得很痛苦了 ,OK。因为我们常常说是在家里面我们会被家人接纳，那家里面是最安全的 ,OK。那的确是这样，那可惜我们在座的可能绝大部分已经是不能讲背井离乡吧，但是就是说离开家了嘛，对吧？那这个父母即使是再爱你的话，亲人再爱你再呵护你的话，也是比较远了 ,OK。然后我们在这边能够有一个教会，从某种角度上好像一个属灵的家一样，但是在一个属灵的家里面，如果你三炮开始觉得说没有被接纳，被拒绝干什么，那这种心里面的感受其实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不舒服的。那所有这些感受啊，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就是说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一种破裂之后，我们就从一个最深层的程度，我们感到我们不属于 we don't belong， 我们感到说我们不被 accept， 不被接受，我们感到我们自己 价值的定位不知道被谁来定。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破裂的关系，或者是隐约的接上但是又接不上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我们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里面的时候，你去追溯原因，就追溯到我们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明白之后，所以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认识福音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很早我信主之后，我就给自己立定心志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非常的感恩，这个是对我对我整个生命成长极关重要的当时的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以前所用的系统来决定我是否被接受，决定我个人的价值，决定我是不是有安全感的所有这一套的系统可能都是错的。这是我当时信主之后的一个有一天是非常清晰的认识到，说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吧，前面20几年里面可能全盘都是错的 OK、那我需要等于说是在基督里面完全把它换过来。我现在回过头来想说，这个对我当时对我整个成长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接受说我有可能是错的了，而且认定说有可能以明显的地方有些是错的，那我有一个非常主动的心说我要去换，我要去replace， 我要去 change。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的心智跟认知的时候呢，神就比较容易在我身上工作。所以我给大家举这个非常讲的非常的具体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我当时的因为理念上的一个认知，对我整个生命的成长是极关重要的 OK。 所以这个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呢，就是当你也意识到不管你是说跟人的关系的破裂还是与神关系的破裂的时候呢，神他有个很一个美好的心意，他说呢我要完全的来更新你，所以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全变成新的了。我发觉要想神的这个应许在我身上完全的实现，要变成更新的话，我自己一个愿意被他来更新，非常的关键。然后第二个，开始让我觉得跟神的关系更近了一步的时候，是1995年我毕业之后，就要搬家的时候。因为我1992年初受洗，然后1992年底结婚，然后呢，我1995年毕业的时候就成一家子了 ，OK， 我跟爱人，然后呢，两个孩子这样的 ，OK， 然后呢，毕业就找工作。那在休斯顿生活，因为例如的家人就在休斯顿嘛，所以他的哥哥啊、妈妈啊，还有，然后我又在那个教会里面，大家都很爱护我们，所以这真的就是又有亲人的家，又有这个教会的家。然后要毕业之后呢，我就开始发毛了。这个就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真正说是等于说是要全家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然后呵护你的环境、爱你的环境的时候 ，OK。虽然我那时候已经信主3年了 ，OK， 3、4年了，但是说我是在那个时候我才说是哦，我现在开始带领全家走上一条未知路了 ，OK。因为到了这个 New Mexico 来，这个也不知道会什么事情 ，OK。而且来了之后，那我那时候跟例如讲说，我说我们这一行呢，做2、3届博士后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意思就是说2、3届博士后之后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比较固定一点的位置的这样，他很干脆，你去哪儿我就跟着哪儿吧，我就那个时候全家就搬来的时候。但是也就是那时候我才真切地开始体会到，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的话，我可以学习依靠他了。 OK， 别人可以讲说你可以依靠，你可以靠神，你可以怎么样，这是讲出来的确是正确的道理啊。但是当你真正面临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才说我要这么继续走下去之后，我前面的路真的是只好依靠他了。因为家人也在远方，然后熟悉的教会弟兄姐妹也在远方，鞭长莫及了 ，OK， 就是靠着神。所以你会发觉说哦，原来我跟他是一个和好的关系是多么的关键。所以 保罗他没有停在那边，他 不仅讲说神出于他爱我们和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主动地说要与我们恢复这个关系，和好的关系，他同时又怎么样呢？他把这个他愿意与人和好的这个福音的信息，这个职分，他托付给在座的每一位。他说呢，你说陈黎，你也要去告诉别人说神要与你和好。OK， 所以我那时候信主之后，明白这一段福音之后，我就说哦，神在我身上是有托付的。OK， 所以说呢，托付我呢，就是要去这个要去告诉世人说，你跟神的关系原先是破裂的，现在是要和好，神一直希望与你和好。OK， 然后呢，这个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到这边来，后来就开始传福音。有一年，有一个福音朋友家庭，他只在这个老三拉姆斯做博士，只做了一年，然后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搬走了。他那一年呢，非常非常的勤的来福音组，然后呢，这个所以呢，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样。然后呢，那个他来了之后呢，他走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最后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跟我讲说，他说李辉啊。他说我虽然在老萨拉姆斯待了这一年呢，但是他觉得是他这个他当然那时候还是博士后嘛，他是说他这些年里面的这个觉得收获最大的一年。哎，我当时一听我说很吃惊，我说为什么你这一年按照博士后按照事业的角度来说一年干不了很多的事情了。 OK， 然后就显然他来了之后不久就开始找工作了，然后所以说不到一年结束他就去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好像是这个事业上好像没有什么。他说 no， 他说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福音，然后到这边来之后接触了福音，虽然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说他保证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他绝对还继续去教会。那我是不知道他这个保证有没有实现了。然后呢，就是说，但是他说，他说我诚诚恳恳地告诉你呢，他的这一年呢来教会认识福音是他有生以来一个最大这一年最大的收获这样。哦，我当时心了心里美滋滋的 ，OK， 觉得挺受用的 ，OK， 这个就是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哎呀，看到果效，非常高兴。好景不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有人问说：“哎呀，我遇到这样事情，当怎么办？”这就不好回答了 ，OK， 这个比方说他要找这个工作要怎么办？他跟老板出现这个关系出现这个挑战要怎么办他跟家人出现这个矛盾要怎么办？他跟弟兄姐妹出现这个矛盾要怎么办我自己在申请 funding 啊，或者是在科研上遇到这些的生病啊等等要怎么办？我听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就开始发毛了，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办？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的他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你信神就可以了，因为他托付给我们就是说他是说你这个人要与神和好的一个关系的职分。那这个和好不光是说我们握握手和好 OK， 他讲的和好是真的就是说是按照我们基督徒后来的话讲就是完全归属于神，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跟神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你说我在你说我愿不愿意信他，愿意信他，所以说我在这一点上跟神和好了，但是我在时间的处理上我决定跟神说，神你用十分之一我用十分之九 OK， 那这个好像我有点不太和好。在金钱上神说你用百分之一我用99%，那就这个就更难说了 OK。 然后呢我在做一些人生重大决定上的时候呢，我要算计很多很多的事情，神到最后所以就说求你来祝福我，那这就很难讲和好的关系了，对吧？所以说当神说我当保罗在这地方替神说是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也传给我们的时候，就回到这个我怎么办的问题了。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Yes， 我没讲清楚是不是？是非常关键了 OK。 那我就发觉说这个职分到底还要不要 不那么好做了 ，OK， 真的不那么好做了，因为不光是说是，劝人与人和好，我发现我自己与神还很多很多没有和好的地方呢，自己与神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所以感谢神，因为有这样的挑战慢慢出来之后呢，就变成只好去督促自己去学了 ，OK， 督促自己去说，那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办？遇到那样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办？我自己是不是真心的愿意过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的日子？所以那个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实际了。后来我发觉呢，讲说你要与神和好的话，必须要了解他，必须跟他建立起一个真切的关系。我以后再碰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就不敢去随便美滋滋了。OK， 就觉得说，哎呀，感恩。这个幸亏这个神在这一段时间吧，至少让他能够认识神的这个恩典，所以说那遇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求神，因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明白什么叫一起到神的面前去，因为神托付我们这样的职分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跟神之间能够恢复起这样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因着这样的原因呢，我才慢慢开始意识到说这个属灵操练，当我们讲说基督徒生活属灵操练的关键，我们讲到说读经，我们讲到说灵修，我们讲到说祷告聚会没有这些我们日常的属灵的操练的时候，你跟人讲说你想说我与神能够在各个方面能够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是空谈的。Okay. 所以说因着这样的一个接受这样的职分，然后去实践，发觉说原来是自己是如此的苍白，所以说才开始说是在这些实际的事情上面开始与神连接起来，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就借着这样的过程开始一天天的长。所以我使徒的保罗的恳求的第一大的方面呢，他就说呢，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劝在座的每一位，不可怎么样徒受他的恩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做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所以他讲完这个不可劝这个弟兄姐妹之后呢，他就说呢，言下之意我把我自己介绍给大家一下什么叫做不徒受神的恩典。他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要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用人就是执事，讲的好听一点就是执事了，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替神为神做事的事情，人 OK。 所以他刚才我们读的这些大的段落，他讲到他的忍耐、患难、贫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这些第一大类可能你可以把它归结为说是这种身体跟 mental 心智思想上，然后呢他产生廉洁、知识、恒忍、恩慈，这讲到他的品行生命 OK。 然后他又讲说In Holy Spirit 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就是我们讲到 Love， 真实的道理，讲到 Truth， 真理，神的大能，讲到 Power。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神三而一的神，圣灵、圣父、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在他身上的彰显和作为。然后最后他讲到就是说是义，不管是遭受荣耀和羞辱，不管是有美名还是恶名，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好像在诱惑人，却是自己心是坦荡诚实的，虽然是被人知道也好，不被人所知道也好，虽然被人看起来似乎是要死了，但是心里面却是活着的，虽然是受责罚但是却不丧命的，虽然是有担忧但是却是常常喜乐的，虽然是贫穷的但是却叫许多人富足的，虽然在别人看来是一无所有的，但是自己知道说在基督里面却是丰富的。所以他把很多这样的他真实的经历对比放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慢慢的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律保罗的吃苦，保罗的耐心我以前常常跟大家用这个大浪淘沙这个词讲好听一点，大家都去这个你们这个 cruise 里有没有去海边走走啊， OK， 这个这海边的沙为什么那么喜欢去走呢？为什么细呢？不是天生是这样，是海浪这一周而复始的就把它给淘成这么细的，以至于圣胎就可以享受了。OK，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那同样的就是说作为神的一个的执事或者用人的话，他是要被各样的浪去淘啊。原先是可能是一块大石头被它磨小，原来是一个泥块啊，把它变细，所以说别人走在上面的时候，他还能享受，还可以打打排球，还可以躺在上面，这个 whatever， 小孩子可以在那里面做这个样的这个沙垒怎么样？所以，我记得过去这十几年，我每年去参加这个大陆施工使团的这个聚会，我后来明白了为什么每年到了关键时候还是决定去，无非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去有机会去接触这些比我长5年到10年的这些大陆背景的这些牧者们。每一个都不容易啊。有人被解雇了，被教会解雇了，有人失去工作了，有人甚至在美国的身份都摇摇欲坠，就到最后一刻了。最后当移民局还是感谢神给通过了的。那有人这个为了小孩子这个学区的问题，没钱住在更好的地方，非常不知道没办法的。有人生病得肿瘤了，有人出车祸了。所以就是说我有机会去就近距离接触这些就是比我长5年10年的这些大陆背景的人的时候，我才发觉说每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比方说张伯利牧师 OK， 就是说是你去了解一下他在神在使用他在全地做的这种大的事工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宏伟的 OK。 但是你去了解他背后他自己的经历，或者是他太太的经历，他太太就是得脑瘤就差点去世了，他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是那中了手术之后，很多 basic 人的生活的技能要全部重新学脑袋里面。所以说这个，所以他自己就是这么多的服侍，然后呢他又有孩子，然后呢要照顾妻子，非常的辛苦的。所以说其实每一个就是说我们外表看起来好像都在为神所用，被成为他人众人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每一个神的执事，他背后都是被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处境都是被陶造过的。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就是说是在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说是我的确是看得到就是说神的手在至少一批的弟兄姐妹身上就在做这个过程，不管是从身体，是从 mental 心智，是从这个属灵上生命上，它都是在陶造 OK。 所以说那我觉得这是神使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恳求，他说呢不可徒受他的恩典，这是神他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很美好工作一个的心意 OK。 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话，所以这就是保罗他的写照。他一方面他诚恳地在恳求每一个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另一方面他用他自己的例子来实践这个为主活的生活。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于洪杰弟兄他就讲，今天太多的基督徒，他讲得太快啊，我这个没可能打得不准确了，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在困难面前就放弃了。真正有意向和使命感的基督徒每天在平凡的日子炼造自己，过一个 AAA 的生活。 AAA 是什么呢？就三个英文词，就是 appointed， 就是被神选召。我们在座的都是被神选召的人了 OK，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被神选召，按照圣经的定义，蒙恩得救的人就是被神选召的人 OK。 然后第二个 A 呢，就是这个 anointed， 就圣灵在你身上是赐予跟恩高在你身上。第三个就是 approved， 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被神所嘉许的人。 OK， 所以 我很感恩今天 他在这个主日学里面、用的这些所传递的信息吧，其实跟这个保他当然也是在讲保罗是非就是一个这样生命的写照、我得快快 move on 了。第二个恳求，他说你们不信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父一轭，义与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等等等等、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一段也有很多的你会听到不同的 讲座或者信息，就是说运用到比方说家庭生活上或者夫妻关系里面，就是你在结婚之前你比方说你找配偶的时候你希望是找一个已经是信主的人，因为将来你们一个信一个不信的话是很难同父一轭，这样同父一轭就像两条牛耕地啊，那你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的话，那就地就耕不了了。 OK， 一个生活道路做选择的时候，就像我跟例如说我要毕业了，例如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的话，这就同父一轭了。 OK， 他就说是例如跟我说你去山沟里面我留在休斯顿大城市的话，那就麻烦了。 OK， 所以说呢但是呢我觉得保罗在讲这一段呢的确是可以运用在我们人生的婚姻啊和别的重大事情的选择上，但他的背后里面我觉得保罗更重要强调了一点呢，是一个他下面引用的经文里面他说呢我们要被分别出来，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他这里面我强调就是说大家不要误解为说不要跟不信的人去交往，这个不是保罗讲的意思，保罗自己恰恰反过来，你天到晚去在还没有信主人中去传福音的，不是说，所以在座的福音朋友千万不要误解说这个保罗在教导我们不要跟你们来往。 OK， 这个恰恰反过来，他而是讲到说呢他要把神的真理把光要带到人心当中，带到黑暗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光明，看到希望，看到价值，看到生命，得着这个神的救恩跟生命，然后从这里面出来，从黑暗里面出来。所以他强调一种分别，所以那在利未记里面他就讲说彼得也引用他说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这个词呢我们想到圣洁就有一种负面的感觉就升起了，是不是不叫负面对，就是说就觉得苦，是不是啊？要牺牲，要割肉，要走十字架的路，要原先喜欢做的事不做了，喜欢吃的东西不吃了 ，OK， 喜欢玩的东西不玩了，是不是啊？就想到圣洁，就跟这些东西都进来了。这个，我碰到好多的这个福音朋友都到最后了，最后说：“哎呀，你们基督徒的日子是有点太苦了。”这个不能这样，这个我原先礼拜天可以去钓钓鱼的，现在要跑下来要来听听道，那这个我这个鱼本来到嘴里就飞走了，游走了 ，OK， 所以说这个，所以好像想到圣洁就觉得说是这个，就好像一种就是里面不知道什么感受就在翻起来，就是说，当然圣经里面讲这个，但是他又说是。就是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在强调这个说那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 OK， 那我今天大家换个角度谈那怎么样进入圣洁呢，我发觉呢就回到我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着迷的问题，我发觉呢你什么时候是对神着迷呢，你很自然就进到圣洁里面去，大家我把这个逻辑稍微再解释一下 OK，他说每个人呢都有乐趣跟着迷的特性，这个我想大家都认同了吧圣经也不回避这一点，这个比方说诗篇十一篇他说16篇十一节他说这是大卫写的，他说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我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去看他的话里面就是 eternal pleasures， 这个人呢神造我们呢他不是叫我们一天到晚过个苦行僧的生活的，他是希望我们有一个过一个有 pleasure 的生活。 pleasure 怎么翻译，有对有福乐的生活的 OK， 就是说 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呢、啊，不是说一天到晚说是圣台，你今天做错做错错那，给你打你两下屁股，然后成立你这个，我要打再打你两下屁股，不是这个意思的。OK， 他实际上他其实是要把很多的 pleasure，OK，、okay? 福乐要带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而且他要把很多的 fascination， 就是着迷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英文词叫 fascination， 中文应该翻译成着迷嘛？他就是他。其实就是说是他去造人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再强调这一点，我发觉这个太重要了。所以说他就是说是他神其实他造我们，所以说我们常常会突然对这个非常 fascinate， 对那个非常 fascinate， 对这个非常有兴趣，然后就觉得钓鱼就是好。 OK， 这个所以说他这个是很自然的，就是说是很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正确的。 OK，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钓鱼是低级乐趣，不是的。 OK， 真的不是的。 OK，或者是打球是低级乐趣，绝对不是的。 OK， 或者是研究黑洞是低级乐趣，这个都不是的。 OK， 这个就是说是其实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 engine 在转。 OK， 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个 John Piper， 他是就 Minnesota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有个 Desiring God Ministry， 他对不起啊，我这个用的英文，他这么说的，他是说呢，稍微翻译一下啊，他说人犯罪啊。是什么情况下会犯罪呢？就是说犯罪就是说我们去做呢，就当我们的心啊没有被神满足的时候，我们去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犯罪了。但反过来讲呢，就是说呢，当我们发觉我们最能够以神为满足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身上得最大的荣耀。所以他把罪定义就是说是当你发觉说这神这个事情不好玩，没什么乐趣，就是苦。然后呢，哎呀，我花十分之一的时间去做做这个好了，剩下90%的时间去做做别的，跟他没关系的，这样我可以有一些福乐，有一些 pleasure 的话，好，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小心，你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犯罪的。这是他的定，这是他对罪的定义。就是说是你发觉说你在神里面找不到满足，你一定要在神之外的事情上，比方说打游戏拼命打。这个 上个礼拜科罗拉多州，因为科罗拉多州大家知道西大麻是这个legal， 所以我看这新闻里面，哦，这有人就是到那边就是anyway 反正就做一些，他就是就要借着那个周末呢，就是让他完全的就是放肆一下子。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开始就是离开神，这个就是在，所以当我们的人，因为你这个很有意思啊，你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着迷的这种属性，但是你就发觉说我在神身上得不到这样的满足的时候，我就在别的地方找满足，那就是犯罪了。所以这个是就是，那你一开始犯罪的时候，绝对就不能圣洁了。所以诀窍是在于说，怎么样在神的身上得到这样充分的满足。OK， 所以还有一个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美国牧师，他说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作为信徒啊，灵里面是这种贫乏的信徒啊，福音朋友跟他交流的时候呢，那连福音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个人太 boring， 太 boring 怎么翻译，无趣吧。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信神的人，你里面的灵里面是枯包 bored 这个枯竭的，或者说是不是那种活的灵里面，连福音朋友跟你交流的时候觉得你这个人太无聊和太无趣了。我那时候看到这句话觉得哎呀，这个浑身不自在，这个我很好奇说，如果跟福音朋友交往，福音朋友是不是走开的时候也说，你会这个人真是无趣。但是我如果是跟别人交往，别人就说啊，这个人里面是活的，那我就心里觉得很舒服。 OK， 这很关键啊，这很关键，弟兄姐妹们，就是说是有时候聚在一起，你发现跟人聊一聊，就觉得他的灵里面好像一点活力都没有的话，这就很危险了的。 OK，那不光是弟兄姐妹觉得你危险，连福音朋友都觉得说这个人太 无趣或者无聊了，那就是你的职分就很难去实现出来了。OK， 然后呢，上礼拜这个大家都很多家庭都去 treasure hunt， 是不是啊？啊 ，egg hunt 不叫 treasure hunt。OK， 这个我问这个张颖，我说艾比找到没有？他说艾比这么小，这么摇摇晃晃的，都被人抢走了。他帮着艾比抢了几个蛋。OK， 所以这个对神着迷就跟寻宝是一样的过程。OK， 这个所以说这个你在你人生里面，不管你是在我们搞学术，其实也是寻宝的过程。你不要以为说是你自己在造宝贝，没这回事的。OK， 很多宝都是宝贝神给你放好了，然后你去把它发现而已。OK， 所以说那我们这个圣经里面也是同样的这个。保罗他讲说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什么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间最最宝贝的事情，最最让你着迷的事情是谁的事情呢？是关乎神的事情。 OK， 包括我们做的科研其实也是关乎他的，这以后再谈。所以说但是神告诉我们一个诀窍，神深奥的事被谁知道了呢？被圣灵知道了。然后很感恩，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什么？从神来的灵。所以神爱我们到一种程度，他不仅说要跟我们和好，他还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圣灵是参透了神最深奥的事情。所以他等于说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就是被圣灵带着去寻宝的日子，生活，对不对？这个逻辑大家同意吧？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被圣灵带着去寻宝的生活。所谓寻宝的生活，就是对神着迷的日子，对神着迷的生活，就是明白，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knowing what has freely given us。所以你发觉你这个你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啊、哦，你今天寻到一个宝贝，你一个月之后你发觉又往前涨了一点。半年之后你发觉你又开始不一样的话，就是你这个它就像一个这个引擎在转了。 OK， 你愿意不断地找到宝贝，你不断地这个过程就是你进入圣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你被神对神着迷，以至于你人生被他改变的过程。所以大卫讲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家还记得吗？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怎么样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也在那里向他求问。所以你去看大卫的日子，他对神已经是相当的了解了。 OK， 相当的了解了。你去读他写的东西的话，你就知道他是认识神的人。但是他说呢，Even though 我仍然说我一生最希望做的是能够不断的寻宝，一生一世在他店里求问，这个是对神着迷的人。这个 Mike Bickle 也是很感动我的一句话，他说他常常一天到晚做了一个祷告，他说圣灵啊，帮助我能够看，也帮助我明，帮助我能够看你所看见的，帮助我能够感受你所感受，关乎点点点，啊，你可以说关乎我先生，关乎我太太，关乎我的工作，关乎我的服侍，关乎我的健康，甚至关乎我自己。大家理解他这个祷告的意思吧？他就一天到晚这样祷告，他说：“圣灵啊，求你帮助我来明白你是怎么看例如的，啊，你是怎么感受例如的。当你从这个神的角度去看例如或是感受例如的时候，你就对他非常的爱了。”OK。对吧 ？OK， 对吧？大家理解我在讲的意思吧？然后你如果把这地方这点点点，把它把耶稣放进去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OK， 关于这个，我发觉非常有意思，就是说神他也是非常 fascinated 的一个神。所以说，你如果问他说：“哎，你圣灵，你对耶稣是就是子神怎么看的话呢？”哦，他不亦乐乎。
哦，很多的东西要告诉你，很多的事情要展现给你。那这个很多在圣经里面你以前看不到 不理解的真理就 活现在你的灵里面。这个就是这种祷告的 power、okay? 因为你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只等真理的灵来，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他要怎么样，他要肯定是要荣耀基督的，对不对？荣耀耶稣的嘛。而且他要把他在父神和子神那边看到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okay? 所以这个顺便广告一下，这个我们教会八月份会有这个知识分子信仰论坛，灵性、悟性和品性，这个安迪弟兄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这个 website。OK， 这马上就要问世了，哎，上市啊，问世上市了 ，OK， 所以就是有主业，有背景，然后有这 Internet 不 work 吗？OK，Sorry，、okay, 这不知道为什么不 work 了。然后呢，有会议程，我们现在报就是说已经答应要来的人已经不少。甚至从国内来，从美国东岸西岸各大事工使者，海外校园，还有别的这些，他们都会派人来，这样有一些大教会的牧者，还有一些小教会的这个同工，都希望能够来参与，这样都看到这个神在这个时代在北美的华人族群，知识分子族群吧，还包括在国内都会有一个都有一种感觉 ，OK， 都有一种感觉，所以说呢，那我们在座的都属于这个族群，怎么样在灵性、悟性、品性上，被神建造来成长，有很多很多需要的地方，很多需要的地方，我刚才忘记把代祷放进去了，代祷应该放在灵 ，OK， 代祷 ，OK， 这个。我们现在很需要一个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的主管，我是完全把它当作学术会议办的 ，OK， 我们有个 SOC 跟 LOC，OK，、okay? 那这个刚才刚才这个 internet 不 work， 大家回去可以看，我们很需要一个有这样的主管，很需要人去联络飞机票啊，旅馆啊，这个穿什么，有一个牧者他说我已经七十了。到了阿伯克克还没到，还得要两个小时再上来，说你们能不能改个地方，哎呀，我说哎呀，以后再说吧，这次就定了。这个住宿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接待，如果接待的话呢就省很多钱，因为我们教会用6000块钱的这个 budget 是吧，不太够不太够，那有没有人愿意接待这样的话就可以省几百块钱。我们希望饭食当然是教会出钱，但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自己，我们有一批一个团队自己做特别是中饭跟晚饭嘛，然后能不能比方说可以带他们在附近走一走我们也安排很多这种研讨会嘛，然后有人需要录音录影，八月份这个房子可能会比较热，我是希望就在这个房子了，需不需要买一个小窗式空调能够。那另外一个我是多年很想把这个上面布置一下，我看这个帘子已经看了很多年了，当时是我自己放上去的，这个看能不能就是说是我当时没什么想象力就放了帘子 OK， 但是在座弟兄姐妹有艺术天分的，有这个手工的，能不能比方说这中间是个什么装饰，可以把这个放到侧面来，然后这装饰一下，摆瓶花，小桌子，因为这个就是 you know, 这旁边放一些横幅标语 whatever OK， 就是说是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呢事后文章整理，我们大家都觉得需要发表当然没钱成书可能就是 free online 了 OK，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用， big deal OK， 就是说是很感恩，就是说是神让我们因为我当初决定我们决定做，然后我去邀请的时候也胆战心惊啊，因为 你是谁啊？这别人 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是感谢神，现在很多人 都同意来 ，OK。所以说这个大家去看那个大概的细节的 program 还没出来，但是主体 program 已经出来了。所以很多需要服侍的，全教会动员 ，OK。所以说你如果愿意做主管的话，我特别需要这个人啊。这个我就完全他全权负责，因为那边找讲员干很多事情，就是说是交流啊，非常多事情，这个一天到晚电话不断 ，OK。所以说呢，需要开始有人做这部分了，有人开始报名等等等等啊。所以最后奇怪。我严重超过时间。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就结束好了。我读这一段圣经，我在默想祷告里面，深深触动我的一点，就是我上一页这个秀不出来的，很奇怪，就是保罗用了一个词，他说呢，是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知识分子啊，最难拿下来就是脸面嘛，对吧？大家都同意这一点嘛。然后呢，我曾经尝试过去求别人，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有啊，就是说是去求别人这样。当然，不见我刚才讲说，我曾经尝试过去求别人，不见得是福音的原因了，是为别的事情求。后来发觉这种感受是非常的不舒服。不是一般的不舒服，是非常的不舒服。OK， 然后呢，这个信了主，读了福音，读了圣经之后呢，我就常常看到这个这些神的仆人们用这种求、这种恳求啊这样的态度去做。那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呢，它其实神啊，他就是这么一个求的这么一种的心态 ，OK 和作为。所以他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就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怎么样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神他是一个 consistently 整个人类历史过程里面不间断的是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但是罗马书第11:25里面他有讲说，等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的时候，就有别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保罗今天我没有跟大家分享有一段经文，他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趁着白日做，我们还能够做工，我们当好好行使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跟职事，包括这样的去用一个谦卑的态度去求，只等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足的时候，就这个得救的机会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蒙神所呼召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然后以至于好好去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是非常的浩大，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存到永远的。所以鼓励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荒废了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托付。最后我们来唱一段的一首的诗歌，就是我们做祷告就结束吧，因为太晚了。OK， 先给大家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安静。恩主，我们一起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主动地说你要在基督里与我们和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日子完全是因为主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你也在应许说你在基督里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何等大的丰富，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权柄，何等大的能力，也何等大的职分。 主啊，今天愿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还是心中祈求的不是一部分，而是全体。主啊，我们全体的人都在你面前领受这样的职分。主啊，这是实在是荣美的职分，实在是从你心里发出的职分，是你心里面最最 care 的职分，而且你已经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职分。愿意我们生命被你来陶造，愿意我们领受这样的意象来跟随你。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神。祝福我们今天离开这里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一个重新在你面前立定心志领受你这样职分的人。谢谢你把这样 美好的话赐给我们，把这生命的道赐给我们，把这跟随你的路也赐给我们。我们仰望你恩典的作为，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每个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岗位，每一项的服事，都蒙你圣灵的高抹，都用你圣灵大能彰显你的荣耀出来。谢谢主，祷告赞美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